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30号，公元2002年9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南韩佛教团体敦促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韩，藏人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失去信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韩部分佛教团体敦促南韩政府不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施压，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按计划进行对南韩的纯宗教式访问。据云海时报消息，本周三，南韩部分佛教团体聚集在南韩首都，共同呼吁南韩政府尊重南韩佛教徒的祈愿，恢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韩计划。本周三中午在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达赖喇嘛返韩筹备委员会严厉要求政府在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下准许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进行对南韩的纯宗教式访问，同时呼吁南韩政府不应该屈服于中国政府无端的施压。去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计划前往南韩进行访问，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向南韩政府极力的施压，使访韩计划不得不延后举行。但是今年的访韩计划再次受到中国政府向南韩政府施压的影响下取消了一切行程。原本本月2号开始在蒙古举行为期15天的访问行程，在路经韩亚航空公司时，由于没有发放过境签证，此项计划也被迫取消。另外，中国政府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上旬计划访问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土娃三个佛教共和国一事，向俄罗斯政府高度施压，使俄罗斯外交部怕影响同北京的关系，采取拒绝让达赖喇嘛入境的措施。据了解，中国政府曾要求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干预达赖喇嘛访俄一事，北京方面还警告说，如果中俄关系受到损害的话，中国将会取消同俄国高达3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计划。对于达赖喇嘛不能入境，俄罗斯佛教社团反应强烈，并连续性的在俄罗斯外交部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打出了我们想见自己的法师，放达赖喇嘛入境等标语。自中国政府入侵西藏至今，以西藏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建设为名，对外不断地加强宣传，总是以西藏的外观证明藏人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很多国家在了解西藏的实质性状况之后，每次与中国国家领导会晤时，总是呼吁和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举行和谈，并提及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宗教信仰问题等。在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后，中方为了缓和同具有影响力国家的关系，最近释放了几名西藏著名政治犯，同时邀请了部分国际记者以及达赖喇嘛的哥哥加勒顿珠等先后前往西藏访问。但这不能说明中共放宽了对西藏的高压政策，中共利用这类手段来赢得国际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等举行各类行程活动和宗教仪式等视为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严加干涉和制止，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总是以温和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政府的一切反抗和制止活动，并一直为邀请国家和人民所受的压力而着想。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失去信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在过去几年内，数千名西藏青年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克服喜马拉雅山脉的严寒和酷暑，步行奔波十几个日日夜夜而流亡印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藏人唯一的选择。带着残疾的身子，不远千里翻越雪山，踏过山河抵达印度的西藏青年强巴，高中毕业后曾经在他故乡从事中共修理指挥部会计、文化局工会门市部经理等，由于受到各种心理压力，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失去信心，他俨然选择了离开西藏逃亡印度。在自由民主的空间，强巴向本台表达了他内心的感触。
我作为一个西藏人的话，我感到很出入，因为我作为一个西藏藏族人，应该把自己应该学的是藏文。有人说藏族人不会学藏文，在我们学校来说的话，藏族不会讲藏文的话是一种好事，但是我认为这是可耻的。因为有许多次我也跟我的代课老师，我的代课老师一个藏族人，我有一次教他能不能给我复习到藏文，他说什么呢？读书读四书，四书读读书，这是没有用的。学生毕业以后，我在这个是在做个三年的，可以说是这个职工吧，我在其他地方做过三年的职工，在期间我就知道西藏人需要一个知识。但是首先是当过修路指挥部的会计，然后是文化局有一个文化局工会门市部的经理。我在做一些，比如说在修路指挥部工作的时候，我为了把自己乡下能在一些乡下能够把那些比较最穷的老百姓，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我看这些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苦衷要迅速给我们。但是由于我不读藏文，有些人说是我什么吃不到饭，或者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我到这里来找工作的很多，但是他们都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藏文。所以在我不知道藏文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不能帮助他们。说的话，文化局工会门市部以后就是说是文化局工会门市部，但是其实呢，文化局工会门市部应该是以谁为主，是谁在管理，在这个资金中是不是用在西藏人民的手中，没有。文化局工会门市部只亏在什么地方，西藏的手中，理论收在财经。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有个解释。这个解释的话，首先懂得了藏文才能理解到它的收入有多大。
先生，你能为我介绍一下你家乡的矿产资源、环境卫生等等吗？
可以。对我们的那些矿产资源和环境卫生来说的话，大概来说的话，我们的山从1959年到80年期间，已经基本上把山变成了山洞，把森林变成了现在的树根。还有在群众的田野上建起了城市，就是说是现在所说的中国所说的那个城市规划，现在把城市规划已经建设在农民所谓生命给希望在田野上的所有的田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城市规划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很容易遭到了突击。从80年到现在人人运转，所以特别是在80年开始说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建设 分割文明的西藏，把所有的矿产和木材都运到外地，一包括在川藏公路，二包括在云藏公路，所有的这些都在运着这些。
在你的家乡有寺庙吗？
有。
那在寺庙里，中国政府开展过爱国爱教的活动吗？
开过，不仅开过爱教爱国的活动，还开过了什么少数什么分裂主义分子的走狗什么什么，就这样的批判的很多。
听说在各个寺庙里不能放着达赖喇嘛的画像，以及要各称属反对达赖喇嘛，否则他们就被中国政府赶回寺庙，这是真实的事情吗？
是的，这确实是真的。因为在我们家乡来说的话，一般藏族人都喜欢用达赖喇嘛的小照片来维护自己的护身符，但是在中国开展爱国爱教运动以后，连这些很小的照片都封锁在或者去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就把它交给，不要说是在寺院里不准放达赖喇嘛照片，连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庭都不准放，这就是事实。特别对于尼姑和和尚来说很严重，有些赶出寺庙，没有在18岁以后不准进这个寺院。再说从中国的历史来说，从6岁到18岁是长知识时期，可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目的是为了毁掉宗教信仰和对西藏的知西藏的宗教信仰。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第14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领钦中义的缘起赞。
上知识呢，是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引导让我们进入这个金刚圣无上密，所以呢他刚开始讲一止善知识的，假使没跟密教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不是为了驱入金刚圣而说，只是讲显教这一部分的话，他直接讲37套品就可以了，不需要讲这一止善知识的这一部分，就是为了要让我们驱入金刚圣，就最究竟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无上密的这个正量，所以要有上师于邪的这个基础。那因为要上师于邪的这个基础呢，所以首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第一个就是内容呢，就讲到一止善知识的这一部分，那慢慢讲到中士道、上士道嘛。那讲菩提心之后呢，讲六度万恨的修持，那在六度万恨的这个智慧度的之后呢，就讲到圣摩他和毗婆舍那，之后就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所以它最主要的目标呢，是要让我们能引导到金刚圣无上密的缘故，而讲这个一止善知识的，我想可能是如此。那还有一个麻烦，也就是说上师和转世。不知道怎么翻活佛，转世活佛和上师，这个也是有差别的。所谓上师呢，是真正具有这样一个条件，具有这样一个学问和正量，我们才称为上师。那当然，但是上师有上师的定义了，善知识有善知识的定义，就像从戒论一直到金刚圣，每一部论他所要求的上师的条件虽然都不同，但是上师本身的定义呢，就如同刚刚所说的，以学问而言是无上，以恩惠言是无上，所以他本身内心要有东西就对了，不是没有东西的。但是转世活佛呢，不知道后来怎么这个名词怎么跑出来的，搞不懂，藏文叫做嘟咕就对了。那这个转世活佛，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领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